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职业方向以及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帮我五星的评价。那也可以到 IG 上面与我们互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你希望节目有什么样的内容，那都可以在里面跟我们分享。好，我们记得上一集的一些那个中心化交易所的介绍。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你还没入场的啊，有用我们的连结啊，没用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你有去办交易所，那给自己一些新的尝试，我们会觉得这样是蛮好的。那我们先一样欢迎今天的来宾 Ted 来聊聊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我们欢迎 Ted。
Hey, 大家好，我是 Ted， 我又来了，这是继续上一集的内容，继续跟大家聊下去，这样。
对，没错，因为上一集就是一个入门嘛，我大家。第一步就是从那个交易所开始，可是不一定啊，最近的赛道比较多元，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分享。那因为今年我就不是今年啊，看已经新的一年了，应该说2021年算是完全破圈的一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出现，你觉得很夸张的东西也出现，你觉得很北南的东西也会喷，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的情况。我们再开始今天这一集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先 go through 一下，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说比如说一些热钱包怎么使用啊，那我们讲一下 NFT 啊， DeFi 的概念啊， GameFi， 还有可能 SocialFi， 那还有一些未来元宇宙这种 Web3 的概念，它会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世界，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那当然今天讲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投资建议啊，一样先讲在前面，因为最近的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就先闲聊一下吧。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台湾时间的1月5号，那在今天的凌晨，就是我们现在是晚上时间，但在今天的凌晨，那个小甲熊直接 gank 我们，靠呗，突然说命，这谁妈谁那时候会知道啊，对不对？
小甲熊又来啦，不是这个，就大家安稳稳的睡，好好睡觉都不行，大家一定要就是变成现在开始玩 NFT 之后，大家都要过美国时间才可以，晚上睡觉都是一个负 EV 的行为的感觉。
就是对啊，但我也觉得这个情绪是真的蛮恐怖。因为最近哇，就快变动物园了，什么猴子啊，然后什么羊驼啊、猫啊、狗啊，对不对？一大堆熊啊。
他现在不只是动物园，他有点那种融合兽。他可能哪一个项目什么猴子红啊，猴子可能又会融合那个猫长在一起，然后之后又推出那个仿盘的仿盘。像之前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 CryptoPunk 是一个非常元老级的项目嘛。那其实前一阵子推出了一个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就是那个 Punk 变成虫，然后之后那个 Punk 变成虫就长得超北岸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后来就长起来，然后结果后来又出现 Punk 变成虫的那个虫的仿盘，然后是那个虫是那个变成就是肚子变很大，然后超怪，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因为最近好像 NFT 又热起来了吧，大家各种项目都一直往外喷发，这样
最近很热哦，最近在台湾也很热哦。我看到那个像前阵子杰伦熊，然后那个杰伦熊，虽然有人说他是跟红熊啊，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就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开始换，看真的是有点怕怕的。
可能周杰伦这个 IP 还是在华人世界里面算是很有名的吧，所以我也是看到以前蛮多没有在买的朋友，然后就可能就说他也买了一个那个周杰伦的熊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他也买，然后就会开始看到很多群组里面的朋友的那个大头贴开始变成周杰伦的熊的那种感觉。
但你说的群组是指 NFT 的群组还是指你平常的群组？
以前的同学有啊。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在 NFT 的群组里面看到，我就觉得还算正常，可是如果你跟我说是你生活的群组看到，干，那我就会有点怕了。
NFT 的群组比较多啊，生活的群组都比较少，一两个应该还没。
靠北，如果你连生活的群组都是，那就是一个出场讯号了。
对，准备跑了这样。没有了，还没。
干，吓死我了。
我只是感觉啊，因为最近就是有点像是大家接二连三，从最一开始就比如说吃的东西，最一开始是那个思源咸酥鸡嘛，他发 NFT， 然后后来那个鸡肉饭也发 NFT， 就是感觉越来越
台湾啊。我们先讲是台湾的，不是国外。台湾是
对台湾的，台湾的。然后就感觉我是觉得有一点越来越多现实中的人或者是艺人之类的东西都开始发，然后就越来越出圈，越来越多一般生活中的朋友也接受也接触到，所以感觉今年应该真的是会一个这个东西会很广为人知的一年感觉啊。
应该是从去年底开始，那今年我的预测，今年是 NFT 会泛滥的一年、啊、就今年我感觉台湾东西会很泛滥，一堆人都想发，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想发。那你要怎么去看一个好的项目就很重要啊，像是比如像我们这个礼拜天啊，这个是我们录音时间这个礼拜天，那个陈零九会有他的猫那个 YOLOCAT 嘛，拿一只09以太币、0.9 以太币，就大概台币大概9万块啊，我们也会去买，买不买到再说啦，只是说他可能开第一枪，但你知道吗，台湾就是很多人喜欢跟风嘛，所以接下来另外几枪是谁我不知道，说不定有其他东西，
就可能
这一集
播出每个艺人都会想要进来捞的感觉，这样
都会啊，都会，我觉得多少都会。你现在就觉得很潮嘛，对不对？就是一些圈外的人会觉得这很潮，这很炫炮啊，然后又不用缴税，对不对？他就觉得很爽。
可是就感觉随着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就像刚刚那个 Ted 讲的，就是真的要你要想一下，这个艺人到底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他有没有背后他会赋予他的这个东西的，就是赋能给他，还是他到底只是想进来捞，然后想要赚一笔钱就走了？这大家真的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不然也不是很便宜的价钱。
刚刚所提到的赋能是一个点，但是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认真思考一下。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09猫好了，他可能他就是9万多块嘛，对不对？加 gas 弄一弄，我们就姑且算他10万好了。那假设10万块钱，哎，对很多人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吧？那你要想他付的这些能真的对你来说有值这样吗？那有些人觉得有些人觉得没有，但 那我觉得这个就自行评断，因为有些人是要当做一个类似一个 license 还是一个什么，还是说你要当做支持你喜欢的偶像，那我觉得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抢这件事情，老实讲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觉得最近太热，这个抢到一定是先赚，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买这个原因吧。你怎么看？
就是你说买09猫的原因吗？
啊，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也有在其他群组，其实老实讲你讲知识你讲 Alpha 还是讲什么，我们可能也不是我们真的想要，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主因还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赚吧。
就是会有你最浅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会涨，就说应该说再前一步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会有人来买，然后就会涨，所以大家会有超多人来抢这个东西，所以即使到后面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你管它到底有没有什么背后的东西，你只要确定会涨就先抢再说，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变成这样子。
可是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因为我除了这些金融商品，我也很大部分是在操作传统金融，那我觉得任何的 FOMO 情绪都是非常的可怕，就大家很怕赚不到嘛，那一窝蜂买进去，就像是房子大家怕说哇涨上去你是不是这辈子你就不用买房了，那一窝蜂进去买，那你是不是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就不能怎么样了，那你就冲进去买什么东西，可是你事实上你没有做好研究嘛，特别是在这个圈子它的变化速度那么快，对吧？所以最近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开始可以先探讨这个情绪，说我觉得最近的市场情绪不太健康，因为我看到很多一些自媒体创作者都告诉你说什么 NFT 什么是你未来啊，什么暴富列车啊，什么致富的唯一选择，类似这种广告越来越多常常出现了，那这种东西就跟以前那种什么标股同乐会那种不是差不多意思吗？就是很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好好评估了，
买了直接退休，这样等退休，
对，大家都在等暴富。虽然说我们还是讲老实说啦，这个圈子暴富的人是真的蛮多，但落债的人也是不少啦，所以我们总做个小结，就是我觉得大家，我相信现在听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能就像我们说嘛，工程背景居多，所以大家对于这种新科技应该是不是排斥，所以我相信你们手上迟早会握几个 NFT， 我们的听众朋友迟早会握，不过你要握什么样的项目，还是说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买 NFT， 那这个就必须要去好好思考。如果你是进来你真的是要上暴富列车的，那我觉得你受伤的几率是蛮大的。对，你看过哪一个人是FOMO 到就是真的他是真的别人说哪边都去，别人说哪边就去，然后就真的变富翁的，我觉得是有，可是应该冷静思考的人，其实这些真的好的投资者，冷静思考独立思维的人还是居多啊。就这边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分享，同时给我自己一个警惕啊。
就我是感觉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假设我今天买了然后我赚钱了，那我赚的就是 就是买的那个人的钱，那一定你们进来玩就是一定是你赚到的是别人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搞不清楚你为什么可以拿到别人手上的钱，那其实你的钱就是被别人拿走了，就感觉这件事情要想清楚。他其实很多人暴富，那这些人暴富的钱就是那些亏掉的人的钱的钱。
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庞氏啊，前人赚后人的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买房子你买什么都是前手赚后手啊。
对啊，所以就是要真的要想清楚这游戏你到底要想一下你怎么玩，然后你要先想一下你为什么玩得赢别人，然后再来玩，而不是就是感觉听，就像刚刚 Taylor 说的，感觉听大家说哦一定可以暴富或什么，然后就无脑买，那一定被割烂。
因为我现在问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都不太敢给建议，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我听到就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做好准备，然后你就要来问这些问题，那你当然你受伤的几率就很高。
你有被问过什么问题？我有被朋友问过，他说这个会涨吗？还是这个有料吗？我
看有没有搞头，就是问这种很空的东西。我跟你讲有搞头，那你就去买吗？啊，我跟你讲会涨，你就去买吗？赔了怎么样？啊，我又没说什么时候会涨啊，五年、一年、两年多久？不知道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是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我就问一个问题啦，啊，每个人都上车了，你票是要卖给谁？对吧？
对，
听到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细思极恐？每个人都上车，那你票要卖给谁？大家想一下。好啦，虽然现在景宇就讲了蛮多了，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未来是有打算有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啊，所以在我们开始的前几集就是比较偏向是一些基础的分享的时候，把一些东西带给一些可能刚进市场的朋友，我觉得是有这个必要性在。好啦，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轴，就是说你如果要玩这种去中心化的东西的话，你需要准备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先分享钱包好了，就如果你要开始玩这些比如说你要去 mint 就是所谓铸造 NFT， 还是你要去 OpenSea 就是我们最常做一个交易的二级市场去买 NFT， 还是说你要去玩一些项目 DeFi 项目，你第一步就是你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钱包，那最常用的就是狐狸钱包 MetaMask， 就是它的用法手机版也有啊，但是电脑也有插件，对吧？这应该是你第一个去中心化钱包应该也是从以太链的开始吧。
对啊，就是这个啊，那时候大家都好像说，那时候我忘记是干嘛，好像也是去买一个 NFT 吧，然后不会用啊，就 Google 那个 MetaMask， 然后就有一堆用法教学这样。
对，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些建议，你如果去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 Google 搜寻，千万不要，请第一次都用手打。因为你知道有些比如说它是 metamask.io 好了，那它可能帮你变成 metamask.com 还是打什么其他有的没的，或者说它在里面不小心给你塞错一个字，然后就买 Google 广告嘛，对不对？所以你 metamask 是不是第一个还是会跳出它，可是那个可能不是真的哦，你点进去你可能就中了。
不过这个真的我要插嘴一下，这是大家真的要很注意那个网址的正确与否。我们最近又听说 有很多朋友是可能要买什么东西，然后那网址是错的，他直接刻一个长得很像的网址，然后你就把钱给他了。所以下载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你是从错误的地方登入的话，基本上你的资讯就是全部被他盗走了，这个超多的。
也不止网址是用刻的哦，他可能网址跟用的差不多，因为我上次就有讲嘛，我有朋友小假熊买到假的，那这个叫做很靠北，到时候就是说哇怎么大家熊开出来就你也没开出来，因为你也是假的。好，这是有一些是连前端都可以磕哦，就假设你进去比如说 FTX 好了，它有个假的 FTX
长得一样，
你进去看起来完全一样，一模一样啊，你也可以输入啊，也可以干嘛啊，你在输入账号密码跟那个什么那些什么 Google 安全码的时候，它已经从另外一边进去你 FTX 把你的东西全部干走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在去中心化的世界只有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那我们回到这个 MetaMask 的用法，那因为我如果大家想看视频教学的话就可能往上找，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说大概有哪几个重点，因为音频节目嘛，我们没有办法手把手带大家操作。反正简单来讲，你就是去装这个插件之后呢，你就可以创立你的钱包，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话，那他会给你一个助记词，12个字的助记词，那请大家把它手抄下来，那可能抄个两份，然后放在不同地方还之类的，就是你自己知道在哪边。那我自己是买保险箱啦， 欸，那我们分享一下都怎么保存这些助记词。你是怎么保存？
我保存的方法就是也是抄下来，然后想办法尽量背起来吧。等我有一天很有自信的时候，那张纸可能我就会把它看是怎么样锁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它现在是被我锁在某个比较轻易可以取得的地方，所以它我现在出门都要锁门，很可怕。
欸，我也会怕欸。我上次也是出去的时候，就是连假的时候，想说干妈的，我的保险箱怎么还没来？因为我从国外订，妈等超级久，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欸，你会觉得很可怕？
很可怕啊，就那个怪怪的啊，就感觉有人拿到那张纸，然后跟那，啊，你正常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看到你十二个数字，谁不会去数数看？大家都知道那是助记词啊。
对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干那个如果是什么小偷看到，可能不知道那是助记词，他可能只想要拿我的就是看起来比较有价值的东西。但现在这个东西可能越来越主流，
越来越多人知道之后就很可怕啦。
对啊对啊对啊，大家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要助记词会用什么复制贴上啊，贴在他自己的什么记事本啊，用什么手机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啊，你现在只要有联网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你里面被干了什么东西进去。反正你只有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那它的用法就是输入助记词之后，你的插件就可以跟钱包连上。那这个插件它会给你一个就是开启的密码，这个密码你可以设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让你开启你的浏览器的时候不用每次都重新输入。好，第一个是钱包。那我相信大家刚刚说到狐狸钱包是比较常用，但事实上也有其他链的，啊，比如说有什么像 Solana 什么 Phantom 啊，然后 Tezos 链有那个 Temple 嘛，然后还有什么 Rony 之类的，其实蛮多种的，啊，但只是想跟大家讲说反正这种东西就是安全为重啊。那我们推荐直接去买台新电脑，那这台新电脑最好什么东西都不要管，就管也什么网站都不要连这样。好，那当你有了一个钱包之后，我想先讲 NFT 好了，大家都最近很红嘛，但很多人会以为 NFT 是数位艺术品。我们必须讲，其实 NFT 它不是数位的艺术品，它比较像是，就是它像是一个凭证吧。你在这个东西，就我们说嘛，假设每一个货币是不是都是一样？但如果你今天这个货币，比如说它上面某个数字，一串数字，它上面就叫什么0857好了，然后之类的那个数，你就会觉得那个货币很好，很有趣。像我跟大家分享，我的钱包有一张1000块的纸钞，它是我妈给我的，就是什么全部都是连号、奇数号还是什么，反正就说那个会赚起来怎样，我也不知道。
钱母就对了，放在钱包。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它就跟一般的1000块不一样嘛，对不对？它就不是同质化的代币，那只是说 NFT 是用区块链技术帮你把这种非同质化的技术把它刻在链上。那可能你像假设你玩游戏，你未来元宇宙里面你的游戏也可能是个 NFT， 你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是一个 NFT。好，那因为很多人以为 NFT 只是一个数位艺术品，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来探讨 NFT 它未来可能有的发展。就是大家一开始会以为它是一张图，那现在是不是大家像我们不是都有狗吗？狗就算是一个，就有点像俱乐部徽章那种感觉，
门票的感觉的。
对对对对，那未来可能说，比如说像之前我们看的什么鸡腿饭还是什么咸猪鸡什么，反正
鸡肉饭，对，
鸡肉饭，你只要有那个 NFT 让你吃到爽。对吗？是吗？我都忘记了，是不是？
好像是啊，可以一直吃。可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应该都可以变吧。如果你去游泳啊，你买那个月票用 NFT 啊，时间到了就
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像我们这边参加 party 嘛，对不对？那种 party 就是你要是外面，你看到外面是不是？你假设你去什么夜店啊，你一个人1-2千块，然后那个夜店还要去报税。啊，我们上次是一个人买1-2万的那个 NFT 进去，干还不用报税，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差不多意思啊。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可以化成这个，感觉太有。就这个技术，虽然说我们前面说这个市场有点热，可是这个技术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它
技术绝对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只是说因为现在是很多乱七八糟、不知道冲山小的东西都在发，所以才会有一个泡沫在。但这个技术是绝对有意义的。好，当你知道这个简介完这个之后，就是你要么就去一些人的网站，他会给你去mint他的 NFT 嘛。那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的注意事项，因为你知道吗？很多工程师其实鸟鸟的，他们mint的那个网站。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漏洞啊，所以大家在mint的时候就推荐就是用一个专门拿来mint的钱包，可能那个钱包用完就把它丢掉了，你就是mint完之后然后把你的东西转到另外一个钱包，如果那个比较贵的话啦，你会这样做吗？
就是会建议说，我现在的做法是我没有mint一个就办一个啦，我通常是 有一个钱包里面都是一些比较低价的 NFT， 那可能是我拿去铸造的时候专用的垃圾钱包这样啊，用用，万一有一天出问题，我就可以马上把它割掉，换一个新的那一种。
对对，反正就是你要自己做好钱包分类啊。那通常比较贵的东西，我们都会把它放到冷钱包里面。那再来嘛，那你命完之后，你可能会在二级市场做交易，那你就会在 OpenSea 上面做，就是以太链的话，在 OpenSea 上面。那OpenSea 的话，它其实平台抽成抽蛮高的，我觉得
好像 2.5， 然后大部分的那个创作者还会在有那个创作者那个 royalty 会，对，大部分我觉得常见的是比如说 7.5% 到 12.5% 中间，
对，大家可以稍微抓一下这个数字，然后再加上你的 gas fee， 所以如果你是在上面去炒这种小项目，比如说 0.1 或 0.2 个以太币这种，你的那个 gas fee 就会很大影响到你的获利的趴数，你这 gas fee 再加上那些抽成抽一抽，其实没有那么好赚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那我们讲一下 OpenSea 要怎么去看好了。像我觉得啊，大家首先如果你是看基本面，那当然 OpenSea 的地方你就是要连到其他地方啊，什么 Discord 还是什么 Twitter 之类的，去看他这个项目到底在干嘛。但是其实 OpenSea 上面你也可以去从一些量或者是价的改变来，就是有点像 有一点类似股票市场，也会有这样的图形可以去稍微参考哦。但我们前面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OpenSea 它只是一个平台，所以上面也是会有假货的、哦、像我认识的那个就是在 OpenSea 上面也有人买错，这样就你可能比如说你打 Formal Dog 好，你打下去发现有四五个跑出来，
它可能会有些游戏比较热门的项目，它会有好几个名字一样，可能是差一个符号或什么，然后里面的 NFT 长得也一样，但是那个是假的，你买到就浪费钱。
所以这时候去看量跟看持有人数就是蛮重要的，还要看它整个交易的那个总额，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啊。但在这上面要被骗就比较难一点。那我觉得 NFT 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最近大家比较常看到就是头像系列嘛，就是说那些比如说我们什么狗啊熊啊猫啊那些的都可以拿来换头贴的系列、应该算是最近比较红的。那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啊，只是今年因为我觉得很多玩法像是去年的玩法都变超多，今年有什么新玩法我其实目前觉得或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玩法会在今年出现，
就是感觉还好像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跟不知道的用法，可是因为我们也没遇过，所以大家也还想象不出来，但感觉总感觉它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这样。
对，那好了，我们先进行到下一个好了。然后下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去了解一下，就是 DeFi 嘛，去中心化金融。那有一我们上次就有讲到说中心化的那些放贷都可以做到 10% 嘛，但是在 DeFi 其实你光是去什么稳定池就可能有 18-19% 这样，然后反正10%+这个是很正常的。像我们推荐两个好了，就是有一个叫做 Curve 的啦， Curve 它应该算是最大的头部项目，所以安全性什么的很多人在 review， 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你有放 Curve 吗？
Curve 我最近就没有放了，因为可能我觉得跟我的部位有关系。 Curve 它因为毕竟之前比较多是在那个以太链上面嘛，那我觉得操作几下因为部位不够大，那个 gas fee 磨损好像有点严重，最近比较少放。
gas fee 真的 磨很大，就大家如果在以太链上玩的话，你的资金量体可能要大一点，不然如果你放个一两万下去啊，你随便撸个两，你撸进去撸出来就3000-4000都不见了，这样直接被 gas fee 侵蚀掉你的获利，
对啊。所以如果像我之前有放的是，大家可以就是说大家想看哪一些 DeFi 平台的话，它有一些 DeFi 的排名网站、啊、像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有一个叫做 DeFi Pulse 的，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每个就是 TVL， 就是那个总锁仓量的那个排名，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哪一些项目是现在比较多人的项目，那你通常选头几个项目锁仓量比较大然后也比较久的项目，那个是经过比较多考验会比较安全、啊、
对。刚刚跟大家讲 DeFi 有个问题，就是像之前 有几个项目也是 DeFi 突然卷款的把那个钱拿走、啊、你也追不回来。然后再来就是 DeFi 其实有可能被骇客攻击哦，就你被害之前也是前几大的被害啊，被害也害 那也是闹塞啊，所以这个风险也是要自负 啊。
嗯哼，
然后我们刚才讲以太链很贵嘛，现在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最近蛮红的，就是 Terra 链上面的那个 Anchor。 那它的稳定池锁它的 UST 就是稳定货币，那它的稳定币的锁仓是年化大概 18-19%， 18-19% 很狂。
欸，他为什么他这样感觉比很多很多上面的稳定池还要高一点的感觉？我一般常见可能15吧，15。
对啊，但是他还不久，他整个上线到现在还未满一年，所以我觉得他经历的考验还不够多啊。当然他们这个链最近很红，你看 Luna 已经喷到不知道哪边去了，反正就是供链崛起嘛，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只是想说，因为最近我也在想我的新的资产配置啊，我明年要再去贷款。然后我贷款的我应该也会放，我刚刚说到两个啦， Curve 跟 Anchor 我都会放，那可能中心化的也会放一点，那也会放一些流动性的，我都还没有确定。诶，对 DeFi 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比较稳定的东西嘛，那其实像之前的有 DeFi 2.0 的那个跑出来嘛，就是从 Olympus DAO 啊那些出来，对啊， OHM 那些什么年化是什么几万趴、啊、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干几万趴是三小对吧，那几万趴看到你会想说干这是不是诈骗，
就是可是我觉得看到后来他那个 OHM 项目好像还是比较偏向要后金补前金，有一点这种感觉啦。
对啊这就是我们重点啊， OHM 其实就是老鼠会，我觉得他就是很庞氏模型啊。可是我觉得他就玩的这个模型，他玩的就是你如果真的 前期进去的是真的很爽、欸、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像有一些很垃圾的 NFT 项目其实是老鼠会，重点就是你确定你够早期进入，然后你想好你要卖给谁，然后时间到就准备要卖，不然这种都到后面一定爆开了。
你要卖给谁真的超级重要，你要卖给谁超级重要，就很多人说什么买房一定赚，可是你想啊，台湾就那么多人，然后精华区又那么多啊，干你到时候没有强支撑的地方，你现在炒到我上次看到什么，我那个什么云岭什么斗南啊，干斗南也有大楼在高雄，在三小那边根本就没有年轻人的，类似这种东西啊，就永远要想到你的下家是谁。那我觉得反正就是老鼠会的这种庞氏模型屡见不鲜啊，那大家也不要带着负面的观感去看它，因为反正这世界就是这样啊，你买什么东西其实都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我们再来讲说下一个板块好了，就是去年是很红的嘛 GameFi， 从去年有那个叫什么，一开始哦，就是我们好像有在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嘛，就是那个 Axie Infinity， 那真的 GameFi 算是始祖嘛，他也喷他的代币也是狂喷，然后之前就是疫情的时候一堆那种东南亚菲律宾的人不能工作，那这一个游戏也是救助了他们那边很多的人啊。那种 Play to Earn 就是一边玩一边赚的概念就有慢慢被发展起来，可是我觉得去年的 GameFi 还是那种小品居多，你怎么看？就是我觉得毕竟是 Game 嘛，你是不是游戏的成分其实也要做得好玩？
我觉得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到现在的 GameFi 都是属于史莱姆好玩游戏区等级的啦，就是
不，我觉得荒野乱斗那个还可以啊，那个 Tetris Arena、那个、
最近有一些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那个 Saturn Arena 那个比较好啊，其他有很多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接触过就知道，那基本上都是一些很智障的玩法，就可能哦，你买一个角，你花多少钱买一个角色啊，那个角色就跟别的角色战斗啊，赢了可以拿钱啊，输了就扣体力啊，又要花钱买体力，基本上就只是包装好的资金盘。
那个角色也是一个 NFT， 那大家买这个 NFT 进去玩，所以
对
这概念是说你那个游戏应该好玩嘛。那其实很多 GameFi 就的确是刚刚讲的，也是一个庞氏模型，就是你先进去了就爽了，像刚开始那个 Titan Arena 进去宝箱随便翻都不知道翻几倍，
对啊，
现在也蛮冷的啊，因为我已经把它全部 swap 掉了，就我已经出打完收工了。
欸，可是感觉今年到明年，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真的可以开始关注 GameFi， 因为
肯定可以啊，
因为主要是说其实有很多大作正在做，因为这些厉害的游戏开发是很需要时间，他没办法在一开始就喷发出来，但是在后面他们其实持续的在开发，可能今年到明年会有蛮多蛮厉害的游戏推出。
对，我也是蛮期待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讲到稍微带到一下像元宇宙那种什么 Sandbox 这种就不用讲了，很期待啊。所以还是有一些有些游戏是好的啦，就或者有些平台是让你可以进去里面去做一些第三方的开发等等。我觉得大家今年去，我觉得2021比较像给大家品乓一下，就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这样搞。那接下来或许是今年我们也是蛮看好这板块会做的。 那再下来是一个前阵子也有炒过一小波的，后来把它下去了，就是那个 social fine 嘛，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不是被一些平台抽什么 YouTube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平台啊 IG 啊，那抽那广告费。那如果说接下来比如说或者是 Medium 啊，或者那你如果未来你写的文章别人是用 token 去打赏你的，假设有个平台是用你提供的流通量他们平台去发 token 给你的，所以像前阵子就有类似区块链上的那种 Twitter 的区块链上 FB 的那种网站出现。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酷的是说，就比如说像现在有些人当 YouTuber 或者是网红什么的，他们可能拿了一些广告费，然后大家就已经觉得他们赚很多了，可是实际上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是比他拿的钱多更多。但等这个 social fi 或者是一些就是这些去中心化的平台出来之后，其实你创造的价值会有更大的比例回到你的身上。我觉得这对于创作者啊一些网红啊这些人是算是一个 很好的发明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NFT 就是啊，就假设说未来像我觉得啦，接下来一定会有人专辑用 NFT 的方式发，然后变成说你买了之后，首先他在空投一张什么东西到你家之类的，就这个也是有可能啊。嗯，那你想啊，假设走这一段，你是不是就不用抽被抽那些什么版税，被抽那些有的没？当然未来一定会有人想办法监管啊。可是大家都知道嘛，法规没有走那么快，所以说在那之前，这种内容创作者，像现在很明显啊，一大堆内容创作者都想要发自己的，都想要发自己的 NFT， 真的超级多 IP 想要发的，真的多到不行。
各种图啊，然后什么歌啊，什么什么，好像都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今天看到那个 BTS 是不是好像要发啊，那个？
对，今天有看到。
哦，干！我跟你讲，防弹少年团那个红到不知道哪边去，那个发出来，我肯定去买了。可是我根本没在听他们歌，可是为什么会买？因为我就觉得会有下架。
你就是要早点买。现在就是因为就是为什么我跟 Ted 会开始推荐大家这些东西，就是还有很多人连钱包都还没办，你先办，你先买了，然后这个东西推出来之后，你就先去买啊，等那些人办钱包就来跟你买了。现在是这种感觉。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就是提早进场提早到货啊。现在已经不算是很早进场，应该不对，现在以整个大环境来讲算是还都还算是早啊，就你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到货给人家。
嗯哼，
但是当你的生活群组不是那种 NFT 群组，是你生活群组大家都开始换什么杰伦熊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你可能就要被到货了。
等你去上班，然后你的同事都开始问你说，哎，那个最新的那个你有回去抢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已经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是场外观战的，对吧？刚刚讲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总归到后面就是，就是这些去中心化的概念啊，可能大家最近很红的什么 Metaverse 嘛 ，Web 3，跟这些都有关系啊。那我们是蛮看好这个板块继续的向前，只是今天讲的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去中心化的东西的内容嘛。那我觉得以科技的角度来看，以工程师的角度来看，那大家可以去想说，就假今天回到成人频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工程师嘛，所以你可以看台湾这种做 IC 的啊，做这种网通啊，行动通讯，其实未来的这种元宇宙它背后是需要有非常非常大的东西去支撑的。所以就算你现在你可能觉得说，哇，会不会因为元宇宙的出现，还是说这种什么区块链的出现啊，你现在做的工作就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你知道最近有一种情绪，就是很多那种在推广区块链的人，他们会一直释出一些言论，就说什么，哦，你现在错过这个，你就什么什么币圈一千人间一年，你就输人家十年，然后你就什么你去你扫掉这个认识这板块，你就输人家多少，你怎么样就输人家多少。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这里币圈就是有一点资讯焦虑了吧。我觉得
就是感觉很多东西都的确，他们讲这个是的确很多东西都变化得很快，那的确也有人在一瞬间赚到很多钱，但是也没有说好像你没接触这个，你就是好像讲的你进来才会全部人都暴富了，然后你没进来你就瞬间失去很多，然后创造一种 FOMO 感。那你说那进来玩的这些人大家都应该都已经财富自由了，可是你看我们两个也还在这边录音。
对啊，就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很多东西都会还是会在的，只是说的确啊，这个地方变得很快，但也不代表说一些传统的东西会被消失啊。所以说，因为最近就是营造出这种你好像一落掉你就会输人家这种感觉。那我个人是觉得很多好的价值，很多你本业上的内容，就比如就是 我们刚刚在录音这个音之前，我就跟那个我们就在聊说，啊，最近这种情况，一大堆那种 IG， 一大堆课程，什么说教你如何 NFT， 教你什么财富列车，这种乱七八糟的课程都开一堆，我就会觉得很虚啊。每个人都在讲，好，你每个人都在讲阿法，每个人都在讲怎么会赚，但是说当今天真的来一个大浪，把这些人都洗掉的时候，那大家可以想啊，什么样的人会被留下，什么样的人会留下来？肯定还是有一些强支撑的嘛，比如说你真的很懂区块链的技术，还是你真的很懂一些行销上一些怎么去 build 一个品牌，还是怎么样？就是怎么可能那么多人在报名牌，那么多人在做这些什么这种东西会一直流传下来？还是要想一下啊，毕竟成人频道各位大家又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我相信你们应该看得出来什么东西是有价值，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那现在我猜啦，今年台湾的第一季到第二季应该是会，如果熊市没有来，如果没有来一个大修正，大家应该会对这个板块是非常非常的热，非常非常想去参与。可是说你本质上你的竞争力在哪里，还是要非常的去注重，不能说是这个东西一洗过去然后你结束了，那你留下的是什么。就我自己觉得啊，我在这边是学到一些观察跟情绪上吧，因为老实讲我以前也不太会做这么 formal 的操作，那这个最近这个市场的现况也是让我在学习去怎么去面对这个我不熟悉的市场。那你这边呢，你觉得？
我的感觉是就其实跟你想法差不多啊，就是好像有很多人，就像我一开始刚玩的时候好像也是有一点迷失，就是你突然进到一个有一点你进到一个很人声吵杂的一个市场嘛，还是什么，人很多，然后到处都在叫卖，然后有人告诉你要买什么，然后有人告诉你要赶快冲什么，然后你就变得很焦虑，什么事情都好像要跟到，然后什么东西都好像听人家讲就要去买，所以你感觉重点是你不能迷失，然后你要想办法学到一点什么，不然当这个热潮过去之后，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那你有可能有赚到钱，有可能没赚到钱，但是其实对你个人的成长来说，长期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好好去学习然后迷失的话，其实对你自己帮助不是很大。
对，这个其实同时反映到我们成人频道，我这边想要带来给大家价值。虽然我们说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就是 blockchain 相关的内容，可是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技术的护城河是会比较好的，那我也还在规划接下来的一个内容。不过我觉得如果啦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参与这市场。那如果大家又更有兴趣的话，你试着去稍微用技术的方面去写这些东西，其实也蛮好的。因为我看最近啊，很多命什么东西啊，还是抢什么东西，都是一大堆机械在那边飞来飞去，人力有点越来越被排外的感觉，
开始被机器屌虐。你可能买什么东西，大家还在卡的时候，怎么看到有人已经买完了？这样。
对啊，那这当然现在就是有技术能力，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护城河啊。那这个也给大家另外一个诱因去学写一点程式吧，因为我是有看过一些人写机器人啊，那很多人 Python 写写脚本，其实难度也不是那么高，但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些学习的理由。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问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就是随时跟我们联系。我想今天还是闲聊的部分比较多啊，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最近的实况。当然刚刚提到几个关键字跟板块，我们也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而已，因为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查一些关键字，网络上可以 YouTube 影片现在已经超多了，这也是一个指标啊。当 YouTube 已经一大堆人做出浅显易懂的那个影片的时候，就代表你可能不是太快了，因为在最一开始很多人可能是直接去看他的白皮书等等的。那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进场，我个人觉得以大环境来讲不算晚，但也不是太早了。那我相信大家如果认真研究认真去看的话，这应该会算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个财富不均衡的一个点啊，就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财富还没有稳固的地方，它可能会流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钱出来。
就感觉钱重点就是钱在往哪边流啊，你如果是在那个对的方向的话，你才有机会接到啊。如果你不去的话，其实你就是这是一个机会啊，就看你有没有把握这样。
对，这是一个机会，但一样嘛，不是每个人都要参与啊。但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去了解一下，应该是反正至少你不会输了。 就如果 你是以学习的心态，学习永远不会输嘛。然后我讲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对，大家喜欢的话就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那我们谢谢 Tate 今天来这里跟我们做这样的讨论。
好，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好，谢谢大家，节目到这里，大家拜拜。